先王洪秀全就跟石达开被困安顺场一样一样，想走是势比登天。李秀成咧着个嘴，没有办法，整天率领军民巡城，每一天都发现饿死那人就不在少数，天天有饿死的人，也有老百姓，也有军队，也有当小官的。后来这粮食减到什么程度？那么三顿饭变成两顿，两顿变成一顿，后来两天吃一顿，三天吃一顿，干的变成稀的，这能维持得了吗？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天大的能力不吃饭能行吗？而清军就抓住这一点，水源它断不了，粮食我可以给你切断，封锁了所有的通路，我就困死你。我看你不吃粮食你怎么办？你将来投降不投降？就这样，洪秀全还坚持着。到了四月的份时候，他告诉他粮食没了，没了没关系，吃百草，发一大伙吃，好吃，我带头吃。这东西叫甘露，也可以叫甜露，又好吃又有营养，你们不信你们尝尝。百官咧着嘴就得吃草，到这情况了，你说那玩意儿它又不是粮食，一点营养没有，吃的能好得了？结果吃的连大便都便不下来，一个个跟长脖老等差不多少，浑身上下浮肿。哎呦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算完了，一点救也没有了。你就有吕望之才，有霸王之勇，是的，现在也没咒念。李秀成一天也就是在这转悠呗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到了1864年6月份的时候，洪秀全病倒了，在6月1号这一天，天王升天，时年50岁，洪秀全死了。因为说你说的太简单了，哎，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按理说洪天王才50啊，年富力强啊，就因为环境恶劣，操心过度，忧心重重，再加上没有粮食，他死了。那么咱也没少说太平天国，洪秀全尽管身上有这个缺点那个错误，刚愎自用啊，疑心过重啊，有时候固执己见，尽管有这些毛病和缺点，但是洪秀全不愧杰出的农民领袖，不愧为一代的领袖啊，青史标明啊，人无完人，哪有完整无缺、什么毛病没有的人？没有。洪秀全就算不善，自从创立拜上帝会，建立太平军，永安建国，一直到天津，也折腾了十好几年呢。如果跟石达开不闹分裂，二王携手共建天朝，也许这天国呀能维持下去。可现在不行了。故此洪秀全身归纳世去了。洪天王死了怎么办呢？群龙无首不行啊。洪秀全有个儿子叫洪福贵，今年毛岁才16，只好叫他继承王位。就是没吃喝这个情况下，让小毛孩子继了天王位了，这就是少天王。这洪福贵小孩啊，什么也不懂，也多少日子没吃饱了，升坐天王府的金龙殿，就问李秀成，问甘王，问钱江众人，下一步应当怎么办。李秀成一看，当初我就主张突围，天王不允许，现在天王不在了，这机会也失去了，那么还得冒险突围，在这死守着，饿也饿死了。 就得孤注一掷。他请示少天王：“陛下呀，咱得突围呀，在这待着是死路一条啊，越待着死的人是越多，兵无斗志，空城一座咱守不住了。中王，我是个孩子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你们大伙商量着看吧，怎么的朕都随着你们。”好，那臣下去就准备，近日咱就突围。1864年6月1号天王洪秀全殉职，就埋到天王府后院了。16岁的儿子少天王洪福贵掌权。今儿掌什么权呢？已经到了残秋，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。7月19这天，中王李秀成带着百官家眷还有少天王夜幕降临之后，3000敢死队掏开城门呢，从北门就杀出去，外边清军几十万包围着，3000人保护能行？刚出城不到2里地，跟清军就遭遇了一阵混战，打了个天昏地暗，乱七八糟，百官也散了，少天王也找不着了，谁也顾不了谁。李秀成身边只剩下10几个人，杀了一条血路。中王李秀成也是一员猛将，也不知道怎么杀透的重围，也不知怎么跑出来。等他跑进中山，就大山山里了，回头一看，就剩自个儿老哥一个了，八个人全死了。李秀成浑身是血呀，怀里揣着中王的金印，包里头包着金银首饰，马的褥套里头装着值钱的东西，你不带这个不行啊，你这流落到哪儿？但是就是没有粮食，没有吃的。到了大山里头，中王李秀成立马高坡遥望天津，再看天津一片火海，湘军的头领曾国荃率领大军杀进天津，就是南京，剩下的太平军还在那反抗，展开了巷战。你说南京这地方自古以来还净遭难，净遭难，那死的那个人就无数。后来日本子缺席南京大屠杀，又死了30万，你说这人怎么老死，都发生在这个地方。曾国荃率领湘军进城之后，公开放假3天。什么叫放假？允许士兵随便烧杀奸掠，无所不为，天天在杀人。他们闯进天王府，呵，曾国荃一看这小子，哎呀，一个教书先生能有今日也不含糊，这里边修的是金碧辉煌啊，只允许北京有紫禁城，这儿能有伪王府吗？放火给我烧！大火烧了7天7夜，把金碧辉煌的天王府烧成一片瓦砾。但那么烧也没烧绝，御花园那个石舫，就像咱们这颐和园那不有石舫吗？不过那规模小点，它是石头的，它不能着，留下了，至今犹存呐、啊。那就是天国留下那么点古迹，剩下的该扒的扒，该烧的烧，把金银财宝源源不断的运往老曾家的家乡。你看天王府那些美女还不少呢，挑出来不错的运走，不行的全杀了。后来到御花园啊，发现洪秀全在这埋着呢， 刨坟掘墓给我抠出来。刨坟掘墓，把洪天王的尸体抠出来，是挫骨扬灰，诛其九族。派人到他的家乡广东花县官路部村，看看还有什么人，三亲六故沾边挂拐的全杀，一个祸根也不能留下。您说这死多少人？那么清军占领天津，咱暂且不提，单说忠王李秀成没吃东西，寺外全是清兵，往哪儿走啊？不敢走啊，就在大山里头转，最后是头沉脚轻，从马上摔下来，失去知觉。那马懂什么呢？那马他得叫唤，战马嘶鸣，抬起头来，前前，那会儿流氓听见了，流氓啊，为首这头姓赖，叫赖三儿。你听这名，这个小子一贯不务正业，专发国难财，就希望哪块打仗，就希望哪出事儿，趁这机会可捞一点。现在老打仗，难民有的是，他就纠集了一帮人，歪毛淘气儿，流氓地痞，他们凑了二十多人，到处去劫这些难民，到处捡洋捞，有时候抢点东西，这样人不大有人在。你就说地震那东西多可怕多残忍，到了那种环境还有的人利用这机会抢东西，你说这样人不镇压能行吗？赖三儿就这种货，正在大山里头溜达，一听哪儿马叫的，怎么回事？顺声音来到跟前一看，呀，地上躺着个人，衣着打扮与众不同，这匹马金鞍玉佩，一搜哟，成把的珍珠钻石，呀呀呀呀，我这人了不起呀、啊！把李秀成身上的东西全翻起来，马上到清营前去报功。清营派人来了，也不知道李秀成的身份，就知道是个当官的，就这么的把他绳捆上绑送进天津。到了天津，曾国荃一审问李秀成啊，哎呀，太平天国后期的天国柱石啊，哈哈，为忠王，这可了不得，我捞着大鱼了。然后禀报他哥哥曾国藩，曾国藩一听是吗，马上从安庆坐着八抬大轿来到天津，连夜就举行了会审。会审忠王李秀成，这李秀成啊不怎么地，咱们该怎么说怎么说。原来有本书上说这李秀成那是刚直不阿，铁骨铮铮，另外面对屠刀毫不屈服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李秀成是个软骨头，一看自己活不了了，见着曾国藩双膝跪倒，要求曾国藩说，我死可以，我知道我不能活，能不能容其缓限，恳请中堂给我点时间，我要把太平天国的历史我写下来，怎么成立的，怎么失败的，什么原因，据我所知的我如实写下来，哎，留给后人借鉴。这个曾国藩爱才，心说这李秀成四十多岁，这人是条汉子，文武兼备，要我要能做主，我不杀他，我重用这个人，但是得朝廷说了算，但是在职权范围内容其缓限还是可以的，就这么答应了，让他在监狱里头每天吃完饭解吧。这李秀成就趴到监狱里头天天写太平天国的经过，你看别说这玩意还真就流传下来了。 别人手里头没有，曾国藩家里头有，珍藏了多年了。后来曾国藩的子孙把它贡献给我们人民政府了，这才真相大白啊。这就是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。后来李秀成啊还给曾国藩出个主意，言下之意就是您是汉人，你何必给满人办事呢？就凭您现在手中掌握的这个权力，你要推翻满清不费吹灰之力，由你取代，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如果中堂能那么干，我李秀成愿意保证咱们俩共打天下。另外虽然说天津陷落了，但是我们太平军在全国各地还有不少，我负责召集这些人，要凑齐了还能有几十万之多，可以协助中堂。你说这李秀成多无耻吧。曾国藩一看他这口供都冒了汗，曾国藩就说这也叫朝廷之斗，我的妈，要了命了，真该死。所以啊，这份口供他没敢往上交，他把爹藏起来了，交了一份伪造的，那意思是差不多，后边这一步他没提，那怕朝廷怀疑他。后来朝廷降下旨意，把李秀成是就地凌迟处死，溜了半天须，写了多少日子，到头来仍然是凌迟处死。他的死跟陈玉成截然不同，陈玉成也被俘了，那陈玉成一蹦多高，那真正是铁骨铮铮。他跟石达开也不同，石达开死的也激烈有骨气，唯独这个忠王李秀成是丢人现眼，身败名裂。其实他那好事没少干，给天国办了很多很多事，就临尾的时候丢了人了。这就是李秀成的经过。那么少天王哪去了？失踪了吗？没有。其他人保着这少天王，像甘王洪仁干、钱东平、黄文金，他们没拆帮，保着右天王也不知道怎么迷迷糊糊的从这缝隙之中闯重围跑出去了。跑出去跑哪儿去了？迷迷糊糊从浙江、福建、广东流落来流落去，流落到江西，那就真不容易。这雨过千重浪啊，人也不例外，在那缝隙之中，他没拆帮，但是都化妆成了老百姓，不敢走村庄镇店，全翻山越岭找没人的地方。到了十二月份的时候，到了江西管辖地界，他们偷偷摸摸的钻进了大山，没吃东西，怎么办呢？仗着胆子摸到一个小山村，里里拉拉就十几户人家，把这村头有个光棍老汉，这老汉姓什么没有记载，大院套就光棍老哥一个。黄文金一看行了，敲开门呢，跟这老汉哀求说，我们是难民呐、啊、难民呐、啊、我们逃难下来的，现在没吃东西，人困马乏，恳请您收留我们在这过一夜，吃完东西之后必有重谢。这老汉呢心地良善，行吧。但这老汉一看有点害怕，这帮人都男的没女的，还有小孩，这小孩能有十六七，这帮男人都围拢他，好像这小孩有什么了不起。而且这些人还都带着刀剑，还有几匹马，山里从来没来过这种人，心中疑惑，但答应了，把粮食拿出来给做的饭，派出俩哨兵在外头站岗， 那十几个人太乏了，你要不吃东西还没事，等吃完东西食困，东倒西歪都睡了，那俩站岗的也睡了，该着出事儿。这就是大山里头巡逻队也有，都是连装会的，都是地主武装，朝廷下了严旨，一个不剩，到处搜查。巡逻队、地主武装等到这里，一看门开着，呀，院里拴着几匹马，还躺着俩人有刀枪。余霍成马上禀报，巡检司领着大队人马到，啊，哗到这包围了，嘁哧咔嚓把这帮人拿下了，拿住一审问，能不说吗？巡检司乐得一蹦三尺多高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该升官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跑到我的治下来了？层层报告，报到江西巡抚那，巡抚大喜，命令全都借来。书说简短，叭叭叭一查这身份，闹了半天，干王洪仁干呢。大将黄文金，呵，还有个军事前将钱东平，早就听说过，落到江西了，飞报朝廷。没过几天，朝廷降旨，就地凌迟处死，都死在南昌。但是问那老头，他们一共多少人？
老头说：“黑灯瞎火，我没注意查呀。”大概有十多个吧，
十几个，
那我上哪知道去？
你看看这些人，这事儿还缺什么人？你尽量回忆，看这死尸啊，
好像缺一个，
缺什么样的？
缺个小孩儿，好像
那小孩就是洪福贵，还真跑了，还从后窗跑的，那能跑得了？没到一个月，把洪福贵也抓住了。验明正身，闹了半天是洪天王的后人，也在南昌英勇就义。可惜太平天国呀，从起义至今瓦解冰消，彻底失败。尽管太平天国没有推翻清妖，没有推倒满清政府，但是从根本上已经动摇了他的统治。这段书到了今天